习近平直接会见美国商界代表，取乜嘢心思呢？美国同南韩成立特别工作小组，打击北韩石油走私。江苏政府禁销清明祭祀用品，引发民众反弹。以色列要求重新安排美国会议，加沙空投造成18人死亡。二战之后首次，日本宣布向他国出售战斗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礼拜四。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而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而家让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夜间睡眠嘅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好似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类似嘅事情，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是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询问医疗专业人员。3月27号，中共党魁习近平罕见在北京集中会见美国商界代表。以往这种场合大多数由中共总理级别的官员参与。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首先同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合影，并且对他们发表所谓中美关系求同存异，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演讲。一度被评论人士解读为想借同美国企业高管接近的机会影响美国选举。在中美关系显著下滑的情况下，中共政府的任何示好举动都面临外界的警惕审视。外媒指出，尽管中共领导人公开向海外投资者示好，但是当局在国内实施的很多政策让外国企业如履薄冰，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越界。在习近平热切会见外国商业代表的时候，资料显示去年外商投资已经跌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程度，净外国直接投资就降 80%， 达到33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提到，目前外国仍然高度担忧中共政府的房地产爆煲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倾销举动。而法广新闻认为，习近平在美国11月大选前几个月找美国知名人士亲切会面，各界密切观察他会造成什么后续效应。27号当日，从中共央视播出的新闻画面来看，在会见美国代表的时候，习近平尽管面容憔悴，但尽量堆出笑容，表现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之前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刚刚会见了包括苹果公司库克在内的多位外国企业 CEO， 而中美商会的主席西恩斯塔恩认为，中方虽然发出了信号，但是这些信号现在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投资态度。外国高管希望中方有开放的行动，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而习近平的口头保证已经难以说服任何的外国商界领袖。近期习近平为了摆脱政治和经济困境，做出新词、新质、生产力，并将它当作新国策，依靠无人电动车、新能源等领域发展新奇经济，但是其国内技术的不发达却造成大量浪费，很多国产新产品没人敢用，造成电单车和电动车的大片坟场。有观点认为，中共当局将新能源、无人化产品当作了新的房地产行业，向其中注入大量资金，制造产品试图拉升 GDP， 但是这个行业比房地产还不靠谱，能够充当几耐的经济蓄水池仍然非常存疑。目前中国房地产价值占家庭资产的 60% 至 80%， 比例远高于大多数国家，但是现在房地产行业消费者寥寥无几，只是剩低负债累累的地产商。为了发展更多民众为其孭贷款，3月27号北京废止夫妻离婚三年内不可以买房屋的政策，引发热议。有专家说，北京取消了离婚限购政策，意味着夫妻离婚之后，双方仍然可以符合北京现有的购房资格进行购买房屋，不再受年限限制，还被吹捧为利好。但是很多财经大 V 忍不住了，有网民觉得奇怪，夫妻都离婚了还怎买屋，这个政策听起来很有杀伤力啊。新知博主微博大 V 赛车星冰乐评论说，政府这些规定奇怪地来又奇怪地去，想回起来都是诡异的感觉。而网民远远大月亮解释说，现在这些政策已经没用了，以前房产是睇涨，所以夫妻想假离婚去买更多的房屋，现在是睇跌，没人会为了买屋假离婚。这个政策原本就是给假离婚购买北京房产的人定的，现在撤销政策想要卖屋，亦没人要这个机会了。在没几久之前，北京楼市出现俗称的卖屋刺客，有二环房主将房屋的价格严重拉低之后寻求快速脱手，被认为严重伤害了市场价格，这样价格稍微高的屋就更加难卖。有人感叹说，连首都北京都这么难，现在中国的房屋真是没人要了。反观习近平，这次不用李强，自己直接面见诸多的美国商界大佬，仿佛做出了十足的努力，但是能够收到几多成效，外界尚且不得而知。经济学家曾林评论说，就中国的现状来讲，外国企业会认为还存在很多问号，单靠北京官方重复表明所谓开放的态度，仍然远远不够。3月27号消息，美国和南韩政府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以打击北韩的非法石油走私活动。之前金正恩当局和俄国关系密切，并且很可能和普京政府从事规避联合国制裁的贸易活动。美国国务院在声明里面表示，美国和南韩两国的特别工作会议在26号召开，双方讨论了北韩入口超过联合国规定上限的精炼石油的问题。这个举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支持北韩非法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研究。官员指出，目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和北韩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金正恩政府持续以武器换取俄国的石油。对此，美国国务院强调说，盟国之间需要密切合作，破坏北韩非法采购过剩石油的能力，包括当局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活动。南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特别工作小组会议包括来自外交、情报、 制裁和海上拦截等部门和机构的30多名官员。两国认为北韩的活动直接有助于发展军事准备，因为石油是北韩核武器和导弹发展需求的重要资源。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将北韩每年可入口的精炼石油数量限制在50万桶，但是安理会专家小组在上个礼拜公布的年度报告里面估计，在去年1月至9月期间，北韩入口了超过150万桶成品油。同时自从去年7月以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大约7000个货柜的弹药，这些武器用于协助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作为交换，俄国对北韩输送了9000几个货柜，其中载有食品以及用于生产弹药的原料。俄国亦向北韩提供燃料，维持北韩当局的军事演习。在今年3月，至少有5艘北韩邮轮前往俄罗斯远东的东方港口收集石油产品。这些邮轮可以在不到3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运输多达125000桶精炼石油。中国传统节日清明将至，民间习俗是在当日祭奠祖先，焚烧冥币和纸钱是祭奠的过程之一。25号，江苏省南通市民政局公布一刀切政策，全面禁止制造或销售冥币、纸扎产品等制品，嚟净化城市环境，防治大气污染，并声称呢啲都系封建迷信丧葬用品，需要喺全市范围禁止，引发舆论哗然。据悉，通告一经发出，就引发大批市民不满。南通市政府的市民热线27号收到一大堆投诉电话，在网络上中国媒体的报道获得数以十万计的人观看，数以百计的网民评论。有些民众评论说，就算想以环保的角度出发，这个做法都是存在问题，政府将传统的民间习俗强行禁止，是机械式、不切实际、缺乏人情味的。就这件事，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亦评论话，这个做法直接系落中国祭祖仪式，影响传统文化元素的继续生存。江苏并不是唯一的公布禁令的地区，3月份天津市和平区亦发表类似通告，山西省司法行政厅亦曾经在2021年因为公布山西省殡葬管理条例闹过争议。有网友批评说，不是南通市官员应该慎重考虑，而是应该取消禁令，对公布禁令的人员进行处罚免职，才能够平息民愤。管理办法一刀切，忘记祖宗不可行。亦有人说，什么叫丧葬流俗呢？烧过纸钱就流俗啦。这些人的最终目的就是令中国人不再崇拜祖先。扫典忘祖讲的就是这些人。还有网民批评说，政府公务员还是人太多了，不该管的乱伸手，没事找事做，地方官的威信就是这样没晒了。不注意传统文化的传承会发生什么，大家都预料不到，所以不要做过头的事，亦不要讲过头的话。以色列官员在3月27号表示，当局已经要求白宫重新安排一次有关加沙南部拉法军事计划的高级别会议。之前的会议遭到内塔尼亚胡的取消，新的举动意味着以色列尝试主动缓解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27号向记者表示，美国已经同意重新安排专门针对拉法的会议，正在度确定时间，预计美国和以色列的沟通最早在下个礼拜进行。会谈的重点是以色列对拉法发动进攻的主张。27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 美国完全认为以色列在拉法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足以消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剩余指挥官。而在上个礼拜，美国警告说，在发动全面地面攻势的情况下，拉法积压的百万难民会引发一场灾难。让我们来关注另一则在加沙地区的消息。3月27号，多家媒体报道说，这个礼拜的加沙空投物资过程中出现灾难性错误，造成18人丧生，引发大量质疑。有匿名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空投既低效又危险。对于在地面上等待的绝望加沙民众来说，他们可能是致命的。25号 ,12 名加沙民众试图打捞跌落在海里面的物资食品包，不幸溺水身亡。另外有5名加沙人在踩踏事件中丧生。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由于降落伞发生故障，空投物资的箱坠落到 El Shati 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尽管存在死亡和风险，但在传出溺水事故之后的26号，加沙的民众又回到造成18人遇难的海滩，等待下一次物资空投。他们说，每日都有人在争夺面粉、水、扁豆和豆类的过程中受伤甚至死亡，令人感到羞辱。还有一些武装分子从弱者手里面夺取物资，有时他们会用刀甚至开枪来抢走加沙人的物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加沙的人员坚称，粮食援助需要透过空中运送，这个是到达他们手中的唯一途径。但这样的渠道并不代表着安全。华盛顿礼拜二表示，政府正在度全天候工作，以增加通过陆路进入加沙的物资流量，并准备建立一条海上走廊。同时，美国陆军试图另一个浮动码头穿越大西洋抵达加沙海岸，以方便人道援助。日本内阁批准一项计划，宣布会将同英国以及意大利共同开发的未来下一代战斗机授权出售给其他国家。这个举动是二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打破了之前的战后和平规章。美联社指出，日本允许战斗机在国际社会军售，有助于确保日本在联合战斗机项目中的地位，同时将会对日本军工工业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建立起维护全球安全措施。同时，日本内阁还批准修改日本政府的武器装备和技术转移规则，允许将和外国联合生产的致命武器出售给合作伙伴以外的国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考虑到日本的安全环境，这些改变是必要的。他强调，日本的和平主义原则不会改变。近年来，中共政府在东海、台海等地区不断地进行军事威胁，引发日本等国高度戒备。林方正声明说，为了研发出满足必要性能的战斗机，维护日本的国防安全，有必要将战斗机成品从日本转移到伙伴国以外的国家。目前，日本正在度和意大利以及英国合作开发一种先进战斗机，以取代其老化的美国 F2 战斗机以及欧洲台风战斗机。日本希望新飞机能够提供足够能力，并且在对抗地区竞争对手中共和俄罗斯的时候拥有技术优势。内阁在决定中表示，祖先的成品武器出口禁令将阻碍新型飞机的开发工作，并限制日本发挥支持作用。作为合作伙伴，意大利和英国渴望对外国出售这种战斗机，以支付开发和制造成本。另外，开放出口亦将有助于提振日本的国防工业。在二战以来，日本的国防工业生产历来只服务于日本自卫队，而岸田正寻求增加军队实力， 开放出口，有利于该产业进一步发展。呢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